好，我们来进到十二章。我们先看有几个点，我先列出来哈。好，十二章的第一跟二节，哪一位念一下？
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好，
阿门。
这里谈到有一个，这就是里面的人物，我们记得哈。等一下，我们从头到尾，如果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学得完的话，你碰到什么人物，如果有笔把它写下来。这里提到有一个妇人，好，那到底这个妇人是什么妇人呢？这个有好几种解释，那我们就把几个解释都把它呈现出来。那不是只有专家会想，我们也可以想哈。比如说，这是一个在十一章之后，十一章不是就是一个到一个结论嘛，到七号已经出来公告了，对不对？已经到了结局了。可是后来他又从地上看到天上的异象，以前是被带到上面去，现在是在地上看到天上的异象。好，那么在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会接着看到好几个异象，我们有一段经节是看到就是谈到异象。好，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妇人，好，后面有个形容，披日头，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好，请谁讲一下说你有什么印象，关于这个有什么印象，有没有什么想法让你搜寻到一些线索说，诶，这是在指什么呢？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十二星的冠冕？约瑟做过一个梦，梦到什么？谁会记得？
十一个星星，还有月亮，哎呀，应该还有日头吗？向他下拜，
十一个兄弟都拜他，对不对？
对，
那就用这个日月星辰来形容哈。好，
嗯，
那从约瑟的话，我们会想到什么？这个
十二
支派之后，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国家嘛。好，变成一个国家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哈，那从这个出来一个国家。那事实上，他们的国家的起点就是当他们在埃及的地方受苦受奴隶的时候，他们要出来，然后从那里开始，神就要帮他们定什么？定这个以色列国的法规诫命，然后给他们要给他们土地，要给他们疆界了。所以那里就开始要成型一个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了。有可能，但是如果想到约瑟的话，因为我们从这个约瑟来想，这个日头、月亮，这个来想，这个国家嘛，约瑟也不是指那个妇人啊，是不是？也不是他，因为他不是妇人嘛，先放着没关系哈，我们先放着，等一下我们再想哈。好，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等于说这个妇人要生出来的一个后面的结果呢，是很痛苦的，很艰难的啊。当然我们生过孩子都有知道这个印象嘛，那同样的，它的产生，它的结果是很艰难的。好，那么现在有两种说法，就是这个有可能是在指以色列国，他要形成一个国家的时候，他碰到很多的艰难，包括一开始这个老法老不让他走，他要产生建立成一个国家很艰难，然后呢，在他的经历当中呢，也好几次差一点就被整个民族都被杀害掉，但是呢，到最后以色列复国了，对不对？所以他要形成他的国家，他要还被神处罚，他们让他们被灭亡，有没有？所以还有那个以斯帖也是一样啊，是不是？就是到那个时候呢，要整个民族要被灭掉，然后来到耶稣的时候，摩西的时候， 是回到摩西的哈，摩西的时候呢，是男婴都要被杀掉，那其他人会死掉啊。然后到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叙利亚要杀掉两岁以内的孩子，因为他要杀掉有可能当王的，因为犹太人那个王是有承袭的，大卫的系脉下来的。好，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引射到这个以色列国是可行的，但是也不直接是这样，因为我要看完整章才知道。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念第三跟第四节。好，请哪一位帮我们念第三第四节。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其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所以这里就更接下去看的话就更清楚了。好，基本上那个孩那个这里的讲是他的孩子是只有一个，对不对？那个刘磊你看一下英文，应该是只有一个。
好，
那等着只有一个。好，那现在呢出现了另外一个意象，有一条大红龙。记得在前面谈到这个号的时候，有一匹红色的马代表什么？
战争。
对，杀戮，残害，杀戮，战争。好，所以等于说这么样的一个要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不管是以色列国也好，或者是等一下你就看到了，可能有人会把它想到说是耶稣，往下看，没关系，我们现在先这样子一个慢慢。
那个孩子是一个单数词，
这里是一个，这里是一个，等于说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大红龙，当然它不是人，它不是，但是有个角色出来了，然后呢它会生出一个孩子。那这个大红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杀戮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妇人生出来的呢要把它吞掉。好，那到后面你会看到那个龙就是在讲骨蛇，对不对？就是在讲那个一开始骨蛇，就是一开始夏娃被试探那条蛇的。等于说呢这个场景出来了一个妇人快要生产，要产生一个，到底是以色列在指以色列国呢，还在指这个，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嘛。好，然后后面，好，我们现在加上第五节第六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好的，好，1260天，或者是一载两载半载
三年半
呀，三年半，对，这个都在指一个神的特定，他的特定的时间从但以理就有了，但你就已经给我们这样很清楚了。那你知道，我们知道那这些灾难，这些灾祸，这些杀机呢，这个杀机呢事实上在历史上是一直在重复的，所以呢这些不管是几天或者是几年都是，或者几周也有都是在谈这个一直在重复发生的包括敌基督也不是只有到最后一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最大的，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包括这个希腊那里产生的一个安提阿古然后来到罗马的时候就是那个把圣殿都毁掉嘛，那叫做提多将军，
对，后来做了皇帝是不是？
他是打了三年半，他也是打了三年半。好，这个时间是神的一个专有的一个，就当我们这样听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神间神所预定的了。他是有限度的。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孩子有一个讲法说。将来要用铁杖辖管，哇，就很明显就会想到什么，想到耶稣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启示录到后面去，19章第15节，
也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 全能神烈怒的九炸。
谢谢啊，或许你说那就很明显，这就是耶稣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也可以等于说他复活就上天了，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他的母亲这个妇人并没有逃去旷野，那用铁杖辖管的，你们有没有印象？这个铁杖像牧者要拿着一个杆呐，哈，在管教的杆哈呀。那有没有印象？你们有没有印象？在教会里面，神提到这个，有没有谁有印象？对于一个教会说，
是第二章27节。
好，请念。
二章27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权柄，对，教会权柄，这个教会本来是也有问题的教会，对不对？请你把那个教会的名称给我们一下。
推雅推拉教会。
雅，嗯哼，好。但是神说，如果你怎么样，然后呢，我就要给跟他跟耶稣一样有权柄可以辖管。所以如果用这个铁杖来辖管，还有被提上去的话，不是只能说只有耶稣。那前面提到以色列国，也不是所有的以色列国人他们都有这个权柄，对不对？因为有人不信嘛。好，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复合，都有可能啊。那现在这里呢，只是告诉我们，到后来我们就更清楚了，其实这个整个包括你等一下看到所有的那些人物出来啊，就是在讲谁谁的时候啊，是整个是整体的神的国也一样，或者以色列的国啊，神的国，神的国是从耶稣下来之后就开始宣告的嘛，哈，耶稣自己是升了天，然后以后这个被提的概念很重要。被提的话啊，保罗只有保罗哈，写到基督的教要被提啊。那现在这里产生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被提？这个我们就不进入那个时间了。有人说是还没有大患难以前，或者是中间，或者是之后哈。有人说呢没有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被提的概念是有的，包括从一开始那个以诺与神同行就跟着他走了，那也是一个被提。以利亚也被提，这个都有。那耶稣他也是复活升天去了。所以现在我跟你们谈到这个已经到了第六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谈到整个救恩的开始。因为那个蛇已经出来，红龙后下面那个第九节哈，第九节说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等一下我们再到这里来，等于说我们先把它到后面来知道一下，说这个就是在指那个魔鬼撒旦。好，他是杀戮的，他是破坏杀害毁坏的。不管对不信的人，对属于他的那些人，他也是要毁坏，啊，要拖下去，以后拖下去到灭亡里面去啊。然后特别对于神的救恩的计划，从一开始，神就已经答应说，女人的后裔，其实他整个的源头在这里的，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要去毁坏这个蛇的头，但是蛇要去咬它的脚跟，这个就是这整个重点的一个原因啊。不管你认为妇人比较属于应该说是以色列人国家的产生啊，还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啊，让圣灵感应，然后到世上来，到后来他已经升了天啊。那一开始这个古蛇，这个魔鬼撒旦就是要让耶稣不去完成天父的他的救恩的计划，所以就对应了创世纪的第一章， 女人的后裔要毁掉这个撒旦魔鬼的权柄，即使他也有一些能力要去咬他的脚跟。好，妇人逃到旷野，妇人逃到旷野，意思是说这个整个神的计划在进行当中，他要形成包括神的国，到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好，然后到降临落实，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是有灾难的，是有危险的，可是神就预备了一个叫做旷野，在那里来保护，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要养活他们那一段特定的有限的那一段时间。记得只要我们在地上，就有危险的日子，就有困难，就有那一段我们非有神的保护不行的那一段，所以我们属于神的，而且他一定会保护我们。前面讲到了，受了印我们就不会被杀害，对，我们是有印记的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妇人不是在撒玛利亚，他没有到旷野去做什么嘛，对不对？好，那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是在旷野里面，本来是只要走大概前后两年了，其实十几天就到了，他们就整个需要两年的时间完成所有的这个啊战争的预备啦，还有这个诫命啦，各方面就已经要有一个模型雏形要出来，那个国家要出来的时候，然后又回去又绕了38年，一共40年嘛，哈、啊。好，一开始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摩西形容那是可怕的旷野，可是这里却提到是神预备的地方，要养活他们。那我们再先往下好了，没关系，先不要找什么啊。好，那现在的话，我们再往下面看啊。一方面，我们看到说，哎呀，这个神的救恩的计划真是怎么样不容易啊，是不是啊？那么多，那么长久哈、啊，然后呢啊，危险重重哈、啊，但是呢，到第12章的第7节，好，请念12章第7节。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中战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
八九元念，
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好的，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大龙、这个古蛇、这个魔鬼撒旦呢，再做了一个介绍啊，他是那个堕落的、被摔下来的啊，以后会慢慢的，最后就往更深的地方去了哈、啊，永行的地方去了哈、啊。好，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要他到地上来，他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了啊，那个米迦勒。跟他的使者，意思是说不是只有他，还有三分之一，刚才有讲嘛，对不对、啊、那他的尾巴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啊、上次不是提到那个使者好像星星下来一样、啊、就是那个星星在这些神所造的天使、啊啊、或者是堕落的使者、啊、那么现在呢，那三分之一跟他一起，地上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就只有在人的这个空间里面，在那里作乱了、啊，在这里作乱，我们这里的哈呀，这是必然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有他的保守，神有他的计划，而且他是已经得胜了。不管魔鬼撒旦多么的诡诈或假装，他是撒谎的，他是恶毒的。好，但是我们属于神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在得胜的这一边，因为他已经天上已经没有任何的立足之地，他现在能作乱的就是地上这些人，那神容许的，因为这个权柄是人给他的，也可以说人活该了，可以这样讲。 亚当夏娃把这样的权柄，神说他们有管理治理这个所有地这个海里面天空的还可以这个生养众多，这个本来在地上是一个几乎就像一个领导哈，就像一个王一样这样子的哈，包括所有的那个动物什么的哈呀，但是问题是他们把他们的权柄就俯伏下来，就交给了这个魔鬼撒旦。那么这是第一个亚当，到第二个亚当耶稣的时候，魔鬼再一次的要去试探他，他没有成功，他已经属于败方了，可是神还容许他有一段时间。所以那就是为什么第九节，好，请念第十节。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好的，这是一个宣告哈，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基督的权柄已经来了。我在想说这个约翰哈，与神命定约翰来写这个启示录，就放在圣经，安排在圣经的最后一本，等于说是跟我们最深切的关系，也是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如果这本书就把它摆在创世纪的后面，它也很完整了，等于说创世纪讲的这个一开始，那马上讲到结束会怎么样啊，就好像我们看一本书，看序言，看开始，然后就看到后面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看，对不对啊？但是他把它放在最后这一段，然后是由这个最后去世的，就自然寿终正寝的这个约翰来写这本书哈。事实上是神对我们，就现在还活着的基督徒，我们还在世上的基督徒，还要受很多的危险，还面对很多危险的日子，很多难处。我讲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琐事，我讲的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这些关卡还有很多关卡要过啊，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等于是把我们的眼光拉到最后的那边去。如果给亚伯拉罕来看这本书，他有他那个时候的危险，还有他那个时候的要走的路，没有错啊。我的意思是说，神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最后，整个最靠近最后，然后给我们好像一个定心丸一样，快到了，快到了。上次我问大家说，当你知道说时日不多了，你的感受是什么？啊，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有一个参透的这样的一个眼光，跟我们的在基督里面的知识跟智慧。所以这一句话其实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宣告了。如果我要来编一首歌来形容启示录的话，我可能会用这一句来做我的，就是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宣告呢？因为后面那句话，因为那在我们里面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是已经被摔下去了，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的信心就要抓住，就是已经这样子了。好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这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啊，因为约翰说我们弟兄的啊，那在指这个魔鬼撒旦，对不对？他诚信从来没有变啊，所以从到这里来，我们就看到整个是在讲什么？以色列国神的选民的历史，也是在讲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之后的教会的历史，也就在讲我们现在我们活着一直到我们建主的历史。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第十一节，请大家把这一句话放在心里面， 好，如果这一章是核心的篇章，那我要说第十一节。十节是我们的福音的确据，已经来了。第十一节是我们的标杆。他说这个魔鬼已经败了，败的问题是他还是有机会去做这一些过去的啊，这个奸犯科啊，或者是要使人失败啊，要人离开神啊，就是杀害啊，他总是要去杀害跟毁坏人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已经在得胜的这一边，所以当耶稣对世上的教会七个教讲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到最后跟神在一起的就是得胜者。那这个得胜者是如何能够得胜呢？控告我们的，如果我是被控告的，那他一定是有罪状才控告我嘛，对不对？所谓被控就是我，他有抓到我的罪状控告我，那我们如何得胜呢？这有三个条件，有三个因素。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弟兄就包括姊妹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别说了，就根本没有路可以走。当他一控告的时候，等一下我让你们看一个场景哈，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我一直说我们有责任，我们需要活出见证，就是我活出一个很真实的可以证明的。什么叫见证？就是我要说耶稣是真的，耶稣是有能力的，他是神的儿子，那我能不能见证呢？不是只有我嘴巴说而已哦。我要见证是什么意思？在法定上是说我看过，这是真的，而且我还要发誓哦，如果我没有讲真话会怎么样哦。好，所以这里是耶稣羔羊的宝血，然后我这个被控告的人，我需要活出见证出这个道，等于说我们讲的就是把神的话活出来啊。还有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当我们罪身满满的归属基督，我们被赦免了，可是我们就像我们讲的，我们一开始在跟随耶稣之后，我们有可能有很多心怀恶意的地方，很多可以让魔鬼控告我们的地方，那凭什么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有羔羊的血做记号，就像那个门看上抹的血啊。然后有一种生命的态度，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在指耶稣讲的要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为义被逼迫，甚至为义而舍掉我们的生命。他说你舍了你就得着，如果你爱惜你可能就失去啊。我们现在要像那个时候的初代的使徒这样子殉道，还是有，当然还是有哈，但是大部分的人，我要这样说，可能不是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并不代表我们没有需要舍掉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讲这个最实际的好了啊，当我被得罪，我被伤害，不管这是从恶者来或者是从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啊，那我能够有一个视死如归的心，说死就死吧，我不怕死了，为了主的缘故，我宁可活出他的道饶恕，我也不再计较什么了，我把它缩小到一个那么小的一个生活里面啊。这三个是要三面的哦啊，我最近常常发现这里面有三面啊，我常常看到这大概就是神创造的一个律啊，像辅导也有三面，对不对啊？现在这个也有三面啊，一个是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再来的话就是要我能够见证他的道是活的，是真的，因为耶稣已经在天上了嘛，那谁来我们由我们来传递，来彰显神的道。所以他说我们这个世上的光，我们是盐。然后到一个地步，因为既然魔鬼已经死了心，即使已经输了，还是要能杀几个就杀几个，可以这样讲啊，能够害几个就害几个。那唯一我们能够面对这种杀机、这种危机的，就只有一个：我不怕我自己的亏损，我不在意我自己任何的，顶多就是一死。还有什么比死让我们更觉得更亏的，或不是亏的哈，更等于那个死的代价就很大了，对不对？好，所以这句经节哈，在有一次我在中国的时候，还是在政府的教会里面听到一个，他应该是牧师吧，我在想，他讲到，后来我很好奇说他怎么能够在那里讲这个道，但是当然他要讲到他有他的不能讲的地方哈。我是说他怎么能讲启示录了啊，有点让我后来有点好奇，但是那时候刚开始那个时候比较还比较好像我还是听到很多很纯的道啊，即使在那个讲台那个教堂的讲台上面，我很深刻，那个时候我非常深刻，就是好像我有些刚刚开始要进入要去就是要复命，就是因为神对我的呼召是在那里嘛，所以我就刚开始，然后神就给我这样的一个道，让我的心里面深深刻在我的心里面。那么这一节就是我们整个启示录的中间的这个篇章，核心的篇章里面这个核心的对于我们心里面我的责任的一个经节。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要该悔改的要悔改。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要听，然后悔改的就怎么样啊？那我们就可以得胜。所以因为羔羊的血他已经付出了，还有我们自己所见证的，当然是为什么我说把神的话当真，不是说我们能守得住，而是那个心里面觉得说我如果我很怕我不守的话我会走岔路，那个心态啊，因为我拜的是一个祸福是分得很清楚的，我拜的是一个说是就是的这样的神，那我的敬拜的心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呢？即使我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亏损，生命要舍掉，我也不爱惜。好，这是十一节哈。好，那么从这里以后，我们就发现很明显的，我要插一段，因为这个很重要。好，我们请看那个撒加利亚第三章，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了。好，你们看谁念一下？
天使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吧？
嗯哼。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呐、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完了，谢谢。
好的，好，
谢
谢。好，这个场景很深刻，对不对？好，这个约书亚是一个大祭司，不是那个前面约书亚记那个约书亚，是一个大祭司，他名叫约书亚哈。大祭司哦，是管理神的家的哦，是服侍神的哦，是很神圣的哦。但是呢，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控告者还是不放过他，不会因为他有一个名分， 他有一个很神圣的工作，魔鬼就觉得没有话可以说，然后形容他穿了一个脏衣服，是吧？好，但是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把他换了华丽的衣服，然后他说好像 一根柴从火中抽出来的，就被救出来，啊，被分别出来。之后呢，神就对耶稣亚有一些哈、啊，有一些他责备魔鬼哈、啊，魔鬼撒旦的控告，然后对他有一些吩咐哈、啊。我想这段场景很鲜活，对不对啊？好，如果那耶稣亚是我们的话啊，这个太鲜活了哈、啊，这个太啊，所以只要是人，只要是曾经的罪人，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救赎了哈，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有了，我们有神儿女的啊这个确据，我们有印记，可是只要我们还在地上，即使撒旦魔鬼已经被摔下去，他已经失败了，但他不会放过我们啊。所以我如何能够以一个还没有完全的人能够胜过那控告我的，用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是检察官啊、哦、他可以抓到我的罪证，什么都可以控告我，可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宗保、哦、一方面我们用感恩的心，那就是为什么前面宣告说救恩已经完成了，权柄、啊、国度都跟着耶稣基督、啊、来到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啊，看这个12 OK 12节念完好吗？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夫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好的，好，这章就到这里做了一个段落。好，谢谢。好，嗯哼，所以几乎这一段就是再一次再重述，好像把它连接起来，从上面这一段呢在解释了，上面就告诉我们说，救恩啊，这个蛇啊，试探的蛇啊，哈，然后神是怎么样预备的啦，哈，就好像一个到一个段落了。然后就做了另外一段同样的一个阐述啊，就谈到说呢，啊，基本上这里的话就谈到说，那有一群人，这群是怎么样的人？上面说一个儿子，现在有很多人哦，这群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一个形容词句，第十七节，
龙向夫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好，其余的儿女是哪一种人？
后面写的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不是？
这儿女就是怎么样？
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
守神诫命，什么叫做神的见证人？耶稣的见证人就是遵从他的话。你看，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然后怎么样？把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交给他们遵守。我要再讲一次，遵守神的话，行出神的话，是我们现在的要务啊！只要你听得懂一句神的话，你心里面存着一个神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抓住他的应许，我们有盼望；二来我们一定要在现今还有时日的时候，如果魔鬼在于他时间都不多了，他都这么样的加紧努力的话，何况是我们这些很想建筑的人，是不是应该要更 珍惜这样的机会。那刚刚提到嘛，魔鬼说他知道他时日不多了，时候不多了。那我想如果他对立的是我们的话，那我们更要有这样的想法，说时间不多了，已经快了。好，那么基本上这个是我们整章的，所以这里有出现一些人物哈，我们就稍微把它放整理一下哈。那到最后呢，我们可以说是以色列国，但是以色列国的人呢也没有全部都信耶稣，对不对哈？到最后就有一个总结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一些神的儿女，这个他生也还是讲妇人生儿女了，到这里就不是只有一个了哈，就有儿女了哈。那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啊，那个时候龙站在海边的沙上，龙本身我们往下面那一章13章就看到，其实这些呢跟海是有关系的哈，可是他没有往下去，他在边上，等于说他还在伺机而行，就是他本来不是在地上的了啊，但是现在他在海边的沙上，等于说他还是继续的要做他的啊这个很猛烈的攻击的工作，或杀害或毁坏的工作啊呀。好，所以大概12章的话，把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人物稍微过一下，你就好像把旧约的历史呢过了一次齁。刚才有一节提到说神用什么鹰，有没有，有哪一节？
14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
好，这里哈，好，这一些你都会可以连到这个旧约去。那一方面呢，这个一载、两载、半载，或者是一千多少日子哈，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它有一个律定律在那里，它一直重复的发生，重复的发生，包括到现在还是在发生啊。所以呢，一开始的话，那个神对以色列说他怎么样，他像鹰把他们带到，有这样的一节哈，那个刘脸帮我找一下，在出埃及记还是生命记，
一个是出埃及记19章第4节
啊，你们念一下。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嗯哼，嗯哼，对，我要的是这一节呀。好，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像鹰一样，因为这个鹰是很有我们讲到鹰的话，生讲到一个都是印象是很强壮啦、很如鹰展翅啦、然后他因为神形容说像鹰一样把他们带出来哈、可以往上飞哈、那当然他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说他好像像带着鹰来训练他们怎么飞哈、如鹰、然后那个伸展这样哈、所以
在那个在生命记32章第11节、
对对，好，整个几乎就是等从创世纪到旧约我们所理解的，然后到串联到现在来，都是真实的，而且是继续的，是在进行的，而且很重要的，快到了，时日不多了，好呀，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神的救恩的应，从应许到落实，到现在我们有一个仇敌，看不见的仇敌啊。好，有没有什么要回应？对于这一章里面的问题或回应？对，你们会觉得很难吗？这样子在学习启示录，那是有什么难处吗？
可能需要，是不是有的时候要需要思想一下？
我的引导方向是属于我们要去进行的呀。至于说了解这个了解那个，可能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资料可以让我们去知道说哦，别人怎么解释启示录。那我想，对我来讲这样的益处会比较大。到底神要对我讲什么？这本书我看了之后，我的目的是要遵守我所看的，那有什么我需要遵守的，而且是带着盼望，即使在苦难里面，即使在但是那个世人不信的人的那种灾难，我们不要害怕， 但是我们会有逼迫，那逼迫的话也是一个假的一个威吓啊。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有活出来的道啊，坦然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视死如归的心。
师母，那个其实今天讲的两点，就是对我感触很大，都是我觉得我之前没有很努力的去在这方面，开始说那个偶像，就是说这里是指信主以后啊，信主以后刚才提到就是追求圣洁，就是之前那个问题，追求圣洁，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神的这个标准太高了，好像是怎么也做不到啊，原来是那么想，所以就觉得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就感觉好像是没有那么大的那种投入和热心要追求这个圣洁。后来其实就是经过你几次讲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哈，我们追求圣洁是渴慕神的那个心哈。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不足，神的恩典呢，就是他会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就刚才又讲这三点，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还有这个第二点就是
活出道，
活出道，然后再就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然后你也经常提了几次，我也有一点慢慢就是理解了，就是死就死吧，就是其实这个态度呢，其实就是说是向罪死，向神活。我们一旦就是放下，就是说能够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能够放下自己认为的，而且就是能不惜代价的去渴慕向着神去偶备的时候，就是其实经历几次以后就会发觉它是有惊无险的，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想的和神的就是意念和道路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真正要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生了哈。
是的
也是慢慢经过自己就是这个成长过程中，这种不是从积极方面，哪怕从反的方面也会得到教训，然后有很多时候慢慢也是就是长一点经验，就感觉与其就像上回有一个课就讲那个自由自在，这个在主里的自由和在自己里以为里头那个情欲的自由，那个是没有底儿的，然后那个是目标是明确的，这个波折不管是怎么波折的那个 destination 就是还是应该是就是有一个轨道保护的哈，然后慢慢可能胆子就会越来越大了，信心就再增长了，也就是说知道这个原则是什么。就像也学启示录你也一直说，其实查启示录的文章和内容很多，怎么样就在查启示录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教训能够和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有一些调和哈，就是最起码让我们的生命就是说在信心方面也好，在就是在面对选择和困境挑战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很重要哈。谢谢师母。有些时候你要回应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自己也没有理清楚这个头绪哈。
讲你就更清楚了不是吗？
对。
你表达出来，我的目的哈是要让他表达出来，然后就经过你的思考，然后就更有获得了，这是我的意思啊。因为我讲的话不是标准答案，神的话才是标准答案呀。
但你在讲的时候就是启发我们去思考之前的经历，就会看得更清楚。有的时候这个事情过去了，我们并没好像学清楚或看清楚，然后学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又是就是之前我一看启示录的时候就感觉眼花缭乱的，就被这个景象那个景象就看得有点看不清头绪了。今天你第二次发那个大纲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突然间一下就是说 把这几个东西一总结，就是那些万象的东西，就是归结几个字的时候，就感觉比较有条理了啊。
是的，是的，
嗯，
呀，所以我们需要在那个基督的知识恩典上，恩典就是从神帮助我们，神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做不来的，那这个一起成长，是的，是的，
嗯，
感谢主，谢谢。谢谢你的分享，是，
嗯，谢谢师母，谢谢就是说大家的分享，有些时候我听到也很就是很有帮助。
是的，我们的课就是有这些分享，使它更丰富。那我常常听到别人说，哎呀，我听的那个分享也得到很多。是的，
嗯，
刚才提到说那个追求圣洁哈，因为如果我们不全然的渴慕神的圣洁，一方面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也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跟主面对面哈。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候有一个观念哈，好像我就圣洁几温多少啊，就好像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哈，圣洁就是跟世界有分别嘛，哦，就是清洁的，然后是向神的，就跟世界有分别哈。那如果我画了一条界限，这边是世界，这边是神的圣洁的话，那有时候人有一种特性，反正我稍微靠近一下这个世界这个界限啊，它有界限的啊，那我往这边靠一点点啊，就是多靠，就是往那边往，就是没有完全走到那个圣洁的尽头。啊，那叫做完全呐，啊，那叫做成全哈，啊，就灵魂体完全的没有瑕疵哈，啊，就这个是那个提上人家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的哈，啊，那神是信实，他要亲自成就这事，那我就停在这个稍微比较靠近世界的哈，啊，好像这边也稍微有一点味道，那边我也没有放弃，我现在讲这个意思是说有这个可能吗？以我们原来的本性有这个可能吗？啊，世界就好像有一种吸盘啊，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稍微就好像那个不要去进到迦南地，我们就在这个旁边约旦河旁边啊，跟你们很靠近了，可是呢结果我们就可想而知，这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啊，不要轻忽这个事情，说好像哎我就反正我也没有进去嘛，我就在旁边就好了啊。我不能说我们不会进步了哈，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觉得说我就一半一半或多少跟多少的话，那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警惕，就是这样子，事实上我们是在啊以身试火，嗯，这个世界的那种吸引力，那种冲击的那个潮流太强太强了，加上一个仇敌，我们有仇敌。
师母，我刚才就是说那个圣洁吧，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怎么做也达不到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然后就是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也不用那么过分的太认真了，原来会那么想啊，但是呢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得胜和渴慕神，他那个立足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态度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渴慕就是这个圣洁，就像说我们的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的恩典显得更完全哈，也会经历这个。如果我们要是那么想的时候，其实就是被辖制了。就虽然我们不进就是退，其实有些时候吧，也不是说有一个灰色地带，好像就像你刚才说的是这边也站着，那边也站，倒没那么想，只是就心想，哎呀，就是一个劲儿的努力的付代价的这个追求这个圣洁，而且永远也达不到，就感觉有点灰心呐，啊。就是想的那个追求圣洁和渴慕神就没搞清楚。
嗯哼，
嗯，
我们要记得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第五章的后面二十几节那里有一句话，就是他要保守我们的身心灵 完全的成圣，完全的，我们已经有了圣的这个啊，这个在我们里面，我们被称义嘛，哈，那我们有圣洁的这个啊，这个生命的种子，这样讲好不好？在我们里面的哈，那圣灵也在我们的在里面工作。那接下来呢，后面有一句话，那一句话的后面说，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亲自成就这事。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要吗？我们可以舍掉世人的要的吗？或世人的，有时候我们想说，哦，你看他都可以这样，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被更新的话，那我们就会以这一边这个世界这一边的为福了。
嗯，
刚才我提到那一群人，就是祸福都搞不清楚了，以至于到个地步呢，因为祸福是神一开始说，如果你顺从我的话，你遵循了，你就得福。那如果你不遵从，就会受祸，有没有？在那个两座山还分成两座山去两边，他叫他们做个演练。这边要说福，那边要说咒诅，哈，就这样彼此在提醒那个以色列人说，你要记得，你祸是要选择祸啊，生祸死祸或福，有没有？好，那如果我们到个地步，就像刚才我讲的那，我对那印象很深刻。他说，反正他也不会赐福，也不会那个哈，不在意的话，哈，呀呀，是会让我们有这种，就怕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到后来就不在意了。
嗯，
那对神对这个祸福是咒诅跟那个是很绝对的清楚的啊，它还不是属于说灰色，或者是把白的黑的混在一起啊。灰色的这种形容是说有些事情不是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有这种事嘛，对不对啊？有这种哈，就是啊，就是相对论里面的一个某一种模式呢，它不是在指真理哦，真理不能有相对论。啊，情况，或者是啊，有情况，有什么情况？有些是真理是绝对不行，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处在，因为这是一个论嘛，一个律嘛，神造里面会有一个灰色的这种律好，啊，在那里，但是它不是真理啊。那我不要讲太多这个，我好像又讲旁边去了。我要讲什么？我要讲圣洁哈。啊，饥渴慕义啦，其实就是饥渴慕义。
嗯，
我渴慕什么更多？嗯，
对，师母，你这次讲越讲的时候，我也越来越明白一点了。其实就是能够愿意分别为圣，然后放下自己，就是说觉得是一些代价或损失，愿意就是说分别出来，或者是愿意渴慕这个，好像。这个时候神就会帮助，有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就是不愿意做出这个选择，其实还是有一些坚持的东西不愿意放下哈。
对呀，是，
嗯，
对的。圣洁就是有分别，跟人家不一样，跟世界不一样，还有它是干净的，
嗯，
是纯的。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就像我们很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流汗，然后去洗一个澡，那种感觉干净的感觉，那我们当然希望是干净的那种，对不对？哈，哦，呀，yeah ，那何况是这是灵里面的事情，是绝对的，而且是永恒的，而且是神的标准。嗯，但是不要忘记，他必亲自成就这事。如果你愿意，我再重复那句话：我们愿意，他就乐意。
师母就是说哈，讲到这个的，我们乐意他就成全哈。不知道有时间没，我就想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可能是也就是一年左右吧，也就刚刚信主。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刚移民过来的时候，孩子选校区，选校区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刚来，就是说选的那个校区不是很好，但很多人呢，就是说为了上好的校区，就会说弄一个居住的证明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是说住在那边的啊，这样的。我当时就是说也在想，哎，也这么做应该也可以，大家都这么做。 后来呢，就觉得那个圣经里说这属于假见证哈，他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合适，有点不敢。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知道这个是假见证，就感觉很严重嘛哈，就有点就不敢这么做。但是自己祷告的时候呢，就想，哎呀，这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那怎么办呢？当时我就想，哎呀，那神会不会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能帮我呢？完了，我先生就说，哎呦，我们上那个地方不行，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经济状况，搬到那边去住啊或干什么，其实压力很大，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条件就供养孩子，什么条件就不要去用一些其他的办法来做那种事儿，不好，不应该哈。完后来我有一天他们都中午就午睡了，我就睡不着，然后我就想，神怎么能，神能不能帮我呢？我就说我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方法神能帮我呢。我就上那个学区去转转转转，有我就想，诶，我可以就是说我不用去做假见证，然后呢神会不用一个我自己心里有平安的方式来帮我。然后呢就遇到一个可以 service 几个月的，然后我就 service 就搬过去了，然后就我儿就上学了。然后接着呢我就心想，我能坚持到哪天就坚持到哪天，坚持不了的时候就算了哈，这样的。然后呢刚搬去一个月，我们的牧师，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听到的，我也没跟他说过。然后他说诶，我听说你们搬到这边了，这边就是很贵的，然后你们现在刚来，各方面还没 settle down， 会压力很大的。完他说的，我现在就是说正好有一个就是房子就是可以住，然后呢你就用你原来住那个地方能承受的那个价格住到我这，我不是为了收入，我只是就是说能够 cover 到这个 mortgage 就行了。然后就是我们一直住到我先生找到工作，我们搬走为止。然后后来我就想，这就是我没想到的，而且是一个感觉最后不但是就是说我能承受的方法，而且就是说还没等我承受呢，就是牧师就来找到我了哈。这个事儿对我就是帮助很大，我就觉得你要是按照神的这个心里面觉得这个正确的方式做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显现出来。
呀，走直的路，然后是按照神的心意呀，不要走直的路，不是弯曲。就是交给神去处理了，等于说你也认为说我不做那种弯曲的事情，但是神要成就就成就，没有的话就顺其自然，也是这样的心态嘛，对不对？
对对，
是的，然后神就，你就更体会到神是这样，是一个提供的神啊。
对，但我是没想到，我想到我坚持几天我就坚持不下来的，能坚持到哪天坚持到哪天。
等于说那个时候你的重点已经不是那一件事情非有不可了。
对。
因为你会想到说我不能用这种有点像这种有里面有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个不实在嘛，对不对？已经离开那个弯曲的路啊，那接下来你也没有觉得说我一定强要怎么样，所以你也依靠了神，也跟神求了，对不对？
对，
神就让你这样子，那让你从这件事情，其实你也在认识神，也在认识神，也在体验神。
我当时其实有点害怕，我就知道这原来我会觉得这也不是个什么重要事，大家都在做。后来呢，我就觉得这是假见证。
是的，
我担心神会有什么 consequence， 我承受不了。
圣灵提醒我们，然后他看我的心是意念呢，他见上的意念。我们都在成长，我们都在成长。是的。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导航的力，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有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是箴言第三章哈，这个一直是我就刻在里面的律哈，要提醒自己把那个对准了，那个焦点要对准了，对准神的方向这样。 刚才你提到一点哈，那个也是很实际的一点。或许我们要做什么会怕神而不做哈，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到后来慢慢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越认识他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在管教里面得到平安的果子，而不是会在刑罚里面总是老是觉得害怕。你们了你那个刘品了解我的意思吗？
刘蕾姐妹写那个笔记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我觉得那里头好像说有点提到这个哈。
对，
嗯，
神会对我们有管教的，因为我们需要被修剪，需要被那个哈纠正啊哈。但是管教里面是有平安的，管教里面是有觉得说我是属于神的，越被管教我越有啊、越有归属啊。但是如果是刑罚的话，为了怕被刑罚而不敢做的话，那个就不一样了。嗯哼，呀、yeah, ，所以你刚开始也有一点点怕说，哦，他我这样做他会不会就为了不被刑罚而不做事情的话，这是一个刚刚开始，还没有成长，还没有等于说像孩子一样了。有时候他你说不要吃，他不敢吃，不是因为他听话。而是因为他怕吃的被你处罚，对不对？啊，那事实上对一个比较幼嫩的孩子，这个是必要，这个叫规范他嘛，呀，但是他不能永远为了怕处罚而不做。那有一天处罚者不在，他就做了，因为不是他里面的，不是会变成他心里面的一个律在那里。
嗯，我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遇到一个比较挑战的或需要做选择的什么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想尽我就是说我自己还有周围我可以请教的，或者是就是我的灵修，最终呢就是说我要确定我目前为止我现在尽大可能的知道哪一个是神带领的，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后果有神能帮我，能帮我托底。我要是选一个自己坚持的或没慎重的选，我就担心后果自负不了。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一样，是的，
不敢偏行几路。
在成长中我们会有一种挣扎啦，哦，我比较喜欢这样子，可是呢如果神开的路开的门不是这样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舍不下我们原来的要的嘛，慢慢慢慢就说神给我是最好的呀。
还有时间吗？我也想回应一下。
好，回应。好，
我想回应一下师母刚刚有就之前问到的关于偶像的那个话题。就是这个神一直很就是很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就很介意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个偶像的问题，因为特别是我自己，我拿自己来说，就是这个偶像是我信主以后我不知道的，我以为我只是得不到父母的爱也好丈夫的爱也好或什么的也好，是我以为只是自己正常的一个需要，可是经过一年或者是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发现那不是就是我已经走迷了，就是意思说就是那个已经占据我了，就是好像没有这个东西我就吃不香睡不好，就每天就是沉浸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现在回过头来想那已经是一个偶像了，可是我当时是不知道，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神带我走出来以后我来看那就是偶像，那个就是我的偶像，所以我走出来以后，这些年走出来以后，我发现，这个就神真的是太有智慧，太有耐心，等我太，就是太好的在帮助我出来。为什么？因为在偶像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神所赐的应许，就不是神不给我，是我自己沉浸在那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打破偶像。真的是神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祝福对我的生命里面，而且就是走过这一路的时候，我发现我会对这个偶像越来越敏感，就是我发现如果我最近又因为什么事情就气到睡不着或者是焦虑到怎样的时候，我在想，哎，
这个东西它占据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我的偶像？那我就求神帮助我，它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重要，那神的话是重要的，那我就在想，那是咒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那我脑子要想的是神他对我是怎么应许的，他对我是怎么说的。当我去翻转这个的整个的旧有的模式的时候，我发现我就自由了，我就又平安喜乐，又进到我的心那个平静啊，平静安稳就进来了，就是那个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安稳，就是那个又回来，就是对，我就想分享这个偶像要打破它，真的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也很感谢神圣灵的提醒，随时的带领，也感谢师母的这个教导。我好像就是师母你在带我查经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好像把我很多就以前模棱两可的东西全部都就剖得很开，就分析就很清楚，就又左又可以左，又可以右啊，又都行啊，就没有那些以前会很多这种东西在我的脑子里，
就很混响，对不对？有些混响哈。
对，
又难去呀了解呀，因为真理叫我们都是的，
对，而且真理也让我很敏感的去开始分辨那个偶像的事情，对。
那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强调哈，原生家庭是一种迷信，等于说我的原来的家庭背景我了解了，那我也知道我缺乏什么，然后我就在这个里面呢，我就好像翻不了身那种，就有点类似你在讲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的小时候我的、
对。我有一段时间心理学是因为我找不到出口哈，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心理学是我的就是我的偶像，就是我什么事情都往那里面去找，就是那段时间师母就经常提醒我，你不要再绕，不要再绕，不要再分析，就如果不是师母提醒我，真的就一直在里面分析，一直在里面绕。
只要有迷信的地方就是会成为偶像了，是的。好，谢谢你的分享。
我就回应华英刚才说，我觉得华英说的真的是一个心里很俺闷，他就说自有偶像的时候心里就没有平安，就很混乱，真的是我觉得或许是当我们就是心里边，我这样子是反推了，就是说有很多挣扎，有很多就是那种很不平安很比较乱的时候，可能可以去想一下，就像华英说他对偶像特别敏感，可能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偶像，像占据你的心是一念，原来都觉得偶像好像是一个外在的，实际上您刚才在跟 Grace 讲，就说是一个观念，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里边是混的，就是反正是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那种观念就把你给套住了，所以没有有偶像，你肯定心里就没有圣洁，就是你没有办法专心敬拜神，就会有很多的混乱，里边很不平，里边就很难进入那种平，那种神所说的那种安息，
安息平安，是的。
您刚才提了一句说迷信就会有偶像，哦对，迷信那个是迷思，
偶像有关系，迷信里面就有迷思嘛，然后就有一种就是有扭曲的一些呀，不正了，就是不纯了，不正了，就有一种信念在那里，就像我们的信仰一样，迷失的。它不是正确的，
我现在就特别能够体会为什么约翰在最后，约翰一书最后就一句话，就是说小子们呢，你们要远避偶像。原来也看不懂，说哎，怎么最后结束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呢？现在才开始稍微有一点点，好像有点体会到。
是的，我很能体会，因为我从头到尾就是在让神帮我除偶像，我很能体会。